一个这么疼爱宝玉的袭人，这天宝玉要去读书了，就像我刚刚提到，她像一个大姐姐，像一个妈妈，她帮她所有读书东西准备好以后，她自己坐在那里就发闷，因为她想她每一天就是为着宝玉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照顾宝玉，可是宝玉现在要去读书了，一天会不在家，然后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时候跟以前学生读到这一段，他说啊，我才想起我那天读书，我妈妈有点闷闷的，因为她要到东海来了，然后她要离开台北，然后她忽然发现说，她妈妈因为每天都在照顾她，忽然觉得孩子要到台中去读书了，大概一段时间见不到她，所以她觉得母亲闷闷的，所以她那天就读完这段，还打了一电话给她妈妈。所以我觉得好的文学其实会忽然让你回忆起很多人性。非常多的人性，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就是袭人的这一段啊，大家看一下。所以秦钟就来了啊，打发人送了信，然后是日一早，这一天一早，宝玉未起，注意，宝玉还没有起来，小男孩很难起来，对不对？你弄两个闹钟他都起不来的，就是宝玉未起，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像不像妈妈？就所有东西都放好，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常常起来的时候，那个便当什么都准备好了。其实你不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那个母亲或者大姐姐有时候真的就把你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好，宝玉未起，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收拾得停停妥妥。这么简单的文字啊，停停妥妥，就是说没有遗漏一样东西。如果不是母亲，不会这么细腻的啊。可是袭人是一个丫头，我刚刚提到说，今天一个佣人不一定会这么照顾一个主人，照顾到这种不打你就不错了啊。那他绝对不是佣人，他觉得是一个母亲的爱在里面，他才会收拾得停停妥妥，然后坐在炕沿上发闷。你看到这一段用得多好，坐在炕沿上发闷是因为他忽然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要去读书了，然后我这一天要干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生命是为这个孩子活着的啊，所以他有点在那边发呆了。那么很精彩的是，宝玉也发现了这个部分啊，就宝玉不是那种粗粗的那种男孩，他其实有很细腻的那个心思，所以见到宝玉醒来了，他就服侍他梳洗啊，就帮宝玉洗脸刷牙梳头，就帮他梳洗。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场景换一下，其实就是现在一个国中生要去读书的时候妈妈要做的事。我相信很多妈妈在家里还在做这样的事啊，帮孩子洗脸啊，这些弄好。那宝玉见他闷闷的，你看注意，宝玉也不是一个傻小孩，他也觉得，哎，这个袭人今天怎么搞的，也不讲笑话了，也不有点发呆的那个感觉，见他闷闷的，所以宝玉非常体谅人的心事。所以这么多人喜欢宝玉不是没有原因，就是他真的懂事，容易感觉到别人的心思，他也会去问，他就笑着问，好姐姐你怎么又不自在了。其实这个部分是宝玉最难得的啊，我特别要提到，你现在家里如果有个十三四岁男孩子，你很少看到会这么关心人的，因为其实那个年龄大辣辣的，他很粗心的，可是宝玉很细啊，非常细，他会关心到这些部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这个小孩子十三四岁，然后你帮他整理一些东西，他会回过头来说，哎，妈妈你花了好多时间帮我整理，我想你大概眼泪都要掉下来。就是那种男孩子的体谅其实最难得啊，最难得。所以宝玉有很奇特的个性，我想其实就是曹雪芹的个性，就他有很男性的部分，男孩子的野，可他又有细腻的很温柔的这个部分。他就笑着说，好姐姐你怎么又不自在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丢得你们冷清了不成？好，你看到这种话啊，我相信刚才的意思说，我相信那个小男孩也可以出门的时候跟妈妈讲这个话，你会不会觉得在家里冷清啊，我去上课，我相信那个妈妈也觉得温暖的不得了。所以宝玉会跟袭人讲这种话啊，是不是怪我上学丢了你们冷清了不成？那袭人当然就笑着说，这哪里的话，读书是极好的事。因为宝玉本来就不爱读书，他们逼着他读书都不读书的，所以这一阵子他忽然这么爱读书了，所以袭人也觉得应该鼓励他说，读书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终究怎么样呢？那以后我们要守在一起，难道能够守一辈子吗？好，就有一点告诉他不要去介意这件事情，但只是一件。好，你可以看到袭人在叮咛，所以这些话我刚刚提到说，如果是一个佣人不会对一个主人讲这种话的，他读不读书关你什么事？可是这里面绝对是姐姐跟妈妈才会这样讲说，你记得念书的时候想着书，不念的时候就想着家里的人，就是你念书就好好念书，那下课了你就想一点家里的人，妈妈姐姐，想想这些人。所以他在教宝玉 她毕竟她是一个大姐姐啊，所以她有一种疼她，也有一点教导她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情感的书，她在讲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感。袭人跟宝玉的情感是姐姐跟妈妈，那这个感情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定有啊。我姐姐跟我年龄差蛮大的，所以她有一部分有一段时间就有点像妈妈，就是帮我收拾很多东西。然后我到法国去读书的时候，他就跟我写信说啊，我现在在银行上班没有问题，我每个月一定寄多少钱给你，他就是要你放心。那种就是大姐姐啊，大姐姐的情感。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人类的情感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非常多重的。可是我们很少有一本书可以把人类的情感讲到非常完整。我们常常认为情感可能只有某一种，那尤其说经过不好的媒体的渲染以后，你觉得一年当中情感只有那两三样，那你就觉得很肤浅。可是《红楼梦》的好处是说，我现在念的只有几行，你就发现袭人的情感这么深，而这个袭人一点都不觉得说我是一个佣人，我只要拿薪水就好了，我管他那么多的。可是他在这里就是用情在这个孩子身上照顾他，而且也教导他说念书就好好念，那不念的时候就想着家里，别和他们一处玩闹。好，你注意这个很有趣，我不知道我跟比较年轻的大学生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奇怪哦，我妈妈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不要跟班上那些不好的人乱玩乱闹，然后他们自己就会跟我说奇怪，我妈妈从来没有想到我是那个最坏的那个那我觉得那个父母老师都是这样交代的，觉得啊，坏是因为别人勾引你坏。你看到那个妈妈到学校里吵架的时候都是讲这句话，都是别人带坏了，从来没有说他的孩子不好。我想这也是人性啊，所以袭人他从来不觉得宝玉坏。可是你知道接下来看第九回里面很多主动的东西都是宝玉，去勾引秦钟也是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够坏的。其实如果从坏的角度来看，可是很奇怪，你看袭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去跟那些人玩闹啊，别和他们一处玩闹，碰见老爷不是玩的。好，这里开始点出一个人，就是贾政，就是贾宝玉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爸爸。那么下面你也可以看到，因为贾宝玉的读书带出了跟他不同关系的人，袭人对他的情感之深。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最不了解一段是那个爸爸对宝玉可以坏到这种程度，就是在爸爸的眼中宝玉简直是不堪入目啊，就是用话用到这么难堪。可是后来我发现的确有这样的爸爸，就是在某一个父权的时代里面，父亲扮演的角色就永远是骂你的，不会有好话出来的。所以这里面袭人也当然会有一点警告他说，因为宝玉怕爸爸，而且常常被爸爸骂甚至痛打，有一次差点打死掉的啊，有一次差点打死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说碰到老爷不是玩的，就是你在学校里面玩闹啊，你跑到 disco 啊，或跑到华纳威被你老爸抓到，你可不是玩的。他有一点警告他，就说碰到老爷不是玩的。然后接下来你看到母亲的东西又出来了，母亲的东西是什么？说虽然要奋志要强，就你读书要好好读啊，可是功课宁可少些。好，这个很不像爸爸讲的话，对不对？常常像妈妈讲的话。我记得我们以前在那种五六年小学五六年级恶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国中了，所以恶补的很厉害的时候，妈妈永远就是说哎，不要再读了，赶快睡觉了，你这样身体都要搞坏掉。那爸爸不太会讲这个，可是就是妈妈，因为他觉得孩子的身体比读书重要，所以常常会没事拿一个牛奶上来啊，或者炖一个什么猪肝汤上来，都是妈妈。所以你看到袭人这里讲会告诉宝玉说，虽然要好好读书要发奋用功，可是也要注意身体啊，也可您功课宁可少些啊，功课宁可少些，这个绝对是母亲会讲的话啊，功课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他还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说你读书读得太快太多，你一下也没有办法消化。那么其实袭人根本是一个文盲，自己也不识字，也没读过书，他当然也不知道读书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就用一种他自己的母亲逻辑去推理，然后就告诉宝玉说，一则贪多嚼不烂啊，书不要读那么多，二则身子也要保重。其实他真正要讲是这个，因为他关心宝玉，他说不要读书读的身体都读坏了啊，身子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谅着。那完全像妈妈讲的这种话。我觉得这些画面啊，如果大家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在电影电视里很少看到这种画面，可是我一直跟很多朋友提到，如果我要拍《红楼梦》，我大概最想拍都是这些画面。可是袭人其实根本就是一个16岁左右的女孩子，可是你看她跟一个比她小一点的男孩讲话的时候，她是这么懂事的。 啊，这么懂事，完全像大姐姐像妈妈这样子懂事。所以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个16岁的台湾的一个女孩去演这个连续剧，她不一定能演好，因为她可能已经不太懂这个要照顾人的。可是我记得像我刚刚提到说，我的姐姐他们在15、16岁真的已经照顾弟弟妹妹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邻居台湾那时候很多背小孩，就是一个交叉的布背着，大概都是这种国中的女孩子啊，什么再回到家里就帮妈妈就背弟弟的，所以大概那个时候的情感这种这个部分，女孩子也很成熟，很早就会扮演了一个有点像母亲啊这样的角度去照顾底下的这个弟弟的这种感觉。